好，今天的主日经文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开始，一直到二章的十一节。那我们大家来一起把这些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从一到五节开始，一章的五节，
神
就
是
光，
在
他
毫
无
黑
暗。
这
是
我
们
从
主
所
听
见
又
报
给
你
们
的
信
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
说
谎
话，
不
行
真
理
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
神在
光
明
中，
就
彼
此
相
交。
他
儿
子
耶
稣
的
血
也
洗
净
我
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不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今天正道的信息，行在光明中，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聚集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行在光明中。大家刚才读了很长的一段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五节一直到二章的第十一节啊。那我想如果今天手边有圣经的弟兄姐妹，还是打开你们的圣经，因为一会儿我会在圣经的里面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神的话语。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不论你信主时间可能比如说只有几个月，或者有的人信主已经几十年，那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你有你的最重要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感受是什么？大家可以先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的约翰一书呢，约翰一书这卷书它其实是跟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点，就是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书信啊。以前弟兄姐妹可能也看到一些查经的资料或者研经的资料，它会告诉你说在新约的书信中间应该绝大多数它都是一种标准的书信体。标准的书信体它就在书信的一开始会标明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是谁，然后在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之后，他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祝福啊。这是在当时的古希腊那个时代，他们的书信就是这样的一种格式。那约翰一书和希伯来书 的共同点就在于这两卷书信他们没有这一部分，就是在刚开始他并没有标明这个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是谁啊。那所以很多的学者就会去做一些研究啊，他们去做一些对比，那最终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他们认为说约翰一书还有约翰二书和三书包括约翰福音，他们的作者都是一位，而且他们的作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约翰啊。那当然学者是用各种各样的外证和内证的方法去判定啊。那使徒约翰写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整个的约翰一书，我们会发现是写给他非常熟悉的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他称呼他们的是亲爱的孩子，他对他们的那种语气是非常的亲切，而且能够看到他和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我们在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当然是很长的一段经文之前呢，我想请弟兄姐妹来帮我做一件事情啊。你们今天坐在左边和右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的话，你们来帮我读两段圣经啊。那第一段圣经我要请左边的弟兄姐妹帮我读啊，是从约翰一书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这右边的弟兄姐妹帮我读哪一段呢？是读后面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啊。啊，对不起，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啊。前面的弟兄姐妹，左边弟兄姐妹帮我读约翰一书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右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帮我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好，先请左边的弟兄姐妹读完了之后，右边的弟兄姐妹就读。好，请啊。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言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继续，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好，我为什么请大家这样读呢？啊，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约翰一书一到四节，如果你直接跳到第二章的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你不会觉得这个好像很突兀、很不自然，你会觉得这个逻辑上似乎是没有一种违和感。你可以很自然的读完这个前面四节，读后面这三节，你会觉得说这个圣经好像是很连贯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要在这两段圣经中间插入这么一大段？那这一大段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大家刚才注意到我们在读经的过程里面，它反反复复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光明、黑暗，而且它一上来就告诉你说神就是光，如果你跟神同行，你一定是行在光中，你就不会行在黑暗当中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个人去读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什么？使徒约翰他认为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提醒这一群他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他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被教导、被提醒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是不是真正的行在光明之中？这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主题。那当然这段经文很长，我会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我称之为叫三个试验。什么叫试验呢？我们前两周我们家人都得了一遍那个新冠啊，然后基本上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出那个测试的，就是老是去测，说会不会出现两条杠。那很不幸呢，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直是两条杠啊。那这就是一个测试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测试。那在这里其实这段经文，使徒约翰也是给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测试，当然是三个测试啊，我把它归纳成三个测试。那三个测试呢，从第一节到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二章的第六节，这是第一个测试啊。因为我们如果读第一节到第五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上帝就是光，你如果要行在光明中间，你就是不会行在黑暗中间啊。那当然这个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他说你跟神如果与神同行，你就一定是行在光明中间，你不是行在黑暗中间。而且你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行在光明中间而不是黑暗中间。那我们就要想问说，什么叫做行在光明中，什么叫做行在黑暗中啊？那所以我在讲说，在下面使徒约翰就给了我们三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呢，是第一章的第八节到二章二节。那这个测试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你如何看待罪。这是第一个测验，证明你是不是真正的行在光明中。那第二个测验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你是否愿意遵行上帝的道。好，这是第二个测试。那第三个测试呢，是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你是否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好，那我们来首先来看第一个测试啊。第一个测试呢，使徒约翰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用了将近七节经文。当然我们可以说从第八节到如果仅仅看第八节到二章二节只有五节啊。那他用很大的一个篇幅在讲到说你如何看待罪，这件事情反映出你是不是行在光明之中。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记得在两周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这里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重生。重生的第一个标志也是跟罪有关系，你怎么去看待罪，你是不是对罪敏感，你是不是恨恶罪，这些都反映了你是不是里面有重生的生命。所以使徒约翰也是同样的观念，他告诉你说，你作为一个你认为你行在光明中间的一个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看待罪的啊？我想说我们这里面，他在这里面短短的五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你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我如果是基督徒，我怎么会容忍罪呢？我如果是基督徒，我应该理所当然就是活在光明中间，不会行在黑暗中间，我怎么会容忍罪呢？那使徒约翰在这里其实他指出了我们可能有的三个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在出现在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什么叫做自欺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欺是什么？自欺的意思就是明明你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或者更直接的讲，就是说明明你生命中间是有很显明的罪的，可是你却不认为那是罪。我们听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姐妹，她明明是跟另外一个人犯了奸淫，在婚姻里面跟别人出轨犯了奸淫，可是她最终不愿意悔改，而且他还离婚了，那最后和那个人结婚了，然后还在到处去宣扬说，你看上帝多么祝福我新的这段婚姻。他不把罪当作罪。那这是在使徒约翰所提醒的第一件事，说你不要自欺，你如果生命中间有这些罪，你要去面对，要去悔改。那今天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为我们的罪去掩盖，去掩饰。啊，我们说啊，那个不过就是我的软弱，我一时的软弱而已啊。那每个人都有软弱嘛，每个人都有缺点嘛，为什么不可以容忍这个人的缺点呢？为什么一定要去针对我的软弱呢？为什么要把他上纲上线讲得那么严重，说他是一个罪要悔改？我们会去找借口，我们也甚至有时候错误的去运用圣经来支持我们。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你看旧约时代亚伯拉罕也撒谎，这个拉合也撒谎，我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撒谎？我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白色的谎言，善意的谎言，为什么不可以？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个传道人去，他曾经很惊讶的发现呢，在他的教会的长老居然娶了姐妹两个做他的妻子。然后呢，那个长老振振有词说，你看旧约雅各都是娶了姐妹两个，我为什么不可以娶姐妹两个做我的妻子？好，我们会给自己的罪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说法。那这是第一点，当一个人自欺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自己有罪。那刚才第一章第八节告诉你说，真理就不在你心里面了。好，这是一个我们可能有的问题，我们自欺，我们明明有罪，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罪。那第二个呢，其实跟这一点是非常相关的，就是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好，那但是第十节继续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这一点其实跟刚才的自欺是很相像的，但是这一点呢更偏重于一个人自以为义，也就是他觉得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上帝不是已经洗净我所有的罪了吗？那我今天不是已经圣洁了吗？所以我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我都认为是圣洁的，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圣洁的，没有人可以来指责我。那这样的一个人呢，就可能会陷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他或许已经花了很多的祷告的代价，花了很多读经的代价，甚至在教会里面已经参与了很多的服事，他认为他的属灵生命已经高超到一定地步，已经甚至到一个无罪的一个地步了。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他们会进入到自己的一种感觉里面，他觉得说我已经足够圣洁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自欺也是蛮相似的，我们其实是用我们所有外在的这种敬虔的这些表现，外在的好像我很热心的去祷告，很热心去读圣经，热心的参与教会的活动，甚至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去掩盖我们真实的光景。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那第三点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的生命中间没有罪啊，或者说我们容忍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第三点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读第二章的第一节啊。他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我们今天在这个面对这个罪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这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反正你看这个，我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这一辈子都要跟罪去纠缠。我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许有一天见到耶稣的时候，我才可以在神面前得以完全。我这辈子反正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胜过罪了。那何不就让这个罪和我共存？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说，和病毒共存。那这个罪我们也是不是可以和他一起共存呢？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的生活中间可以去放纵自己，可以去容让一些罪，我就算我知道那些罪，我也不要去悔改。那我想这样的人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说既然没有人是完全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向上帝交账的，我们就不需要别人来指证我们。我常常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互相的劝勉啊。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爱护，互相的关心，很好。可是你们忘记了，教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互相的劝诫，甚至有时候互相会，你们要去提醒对方，甚至去指责对方，如果他在一些事情上得罪神。但是我想在这样的一种逻辑里面，我刚刚所讲的第三种的这种人里面，他会觉得说，你干嘛指责我？你为什么说我？我的事情是跟我跟神之间的事情，你没有资格去评断我。这样的一个人是对罪，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他虽然有罪在他的生命中间，他觉得他自己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仍然好像是活在光明之中。所以我们这一段我们看到使徒约翰给的第一个的测试告诉你说，当你的生命中间还持续有罪在那里发生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行在光明之中，你确确实实是行在黑暗里。不要自欺，也不要自以为意，更不要给自己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放纵。我们以前在上海的教会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弟兄，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大概知道我讲过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他呢很是我们说这个弟兄本身他可能是有一种虚荣心啊，他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他很有钱啊，尤其是在他的太太和家人面前啊，他会跟他太太说，我找的这份工作是一个高薪的工作啊，那个老板给我很多的钱，然后我可以买各种各样的好的礼物、好的食物、好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买给他的家人啊。但事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事实的情况是他去问教会里面的弟兄去借钱啊，这个弟兄借了一笔钱，然后在家里边好像让他太太觉得说，哇，我老公好厉害，赚这么多钱，然后让家里面好像各方面都觉得好像很不错。那他这样的事情后来在教会里面被大家发现了，那就有的弟兄姐妹去劝解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去欺骗啊。那他也在教会的公开的场合里也就跟大家说，悔改了，我要悔改，我要认罪，然后我要想办法把我借别人的钱，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慢慢的去把它还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诶，大家发现说他居然又找了另外一个弟兄去借钱，可能那个弟兄是新到教会里面不了解他的背景的，结果他又去跟那个人借钱，借了钱之后又做同样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事情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就想问说，诶，你这样的一个弟兄，你不认识真理吗？他当然认识真理，他在小组里面分享圣经的时候是头头是道，可是他在生活中间就始终有这样的一个欺骗的一个罪，当然这个罪可牵扯到很多其他的罪，他容忍这样的罪一直在他的生命中间。我们需要去这样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以前在国内曾经认识过一个非常年长的一个主的仆人啊，主的使女啊，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后来送去劳改啊。他在监狱和劳改的时间加起来超过30年。那他后来回到了上海啊，当然他在信仰上，就是因为他是以前在最早的时候是在国内的神学院啊，甚至他后来那个神学院想要把他留下来做老师的啊。他在圣经的真理还有包括他信仰的这种生活信仰的生命上都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哇，这个主的使女主的仆人真的好敬虔，好属灵，好就是生命量的丰盛啊。那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他在一起在谈，我们就问了他那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问弟兄姐妹的问题，你们在信主这么多年，你们这么有的人可能时间很短，有的人时间很长，那你对这个信仰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吃惊，他说他这么多年的信仰和服侍，他对这个最深的感受是罪是何等的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今天对罪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你要好好去想想你的信仰，你是不是真的是如同那个光明之子，那个上帝的儿女，你是行在光中和神同行。如果不是，你真的要好好在上帝面前去悔改。有的人可能想说，哎呀，这个罪缠在我身上，我很难去摆脱它。比如说今天我们昨天在家里面，我们就有这一个话题，就谈到这个色情对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的影响啊。 我们两个孩子很坦诚地分享他们的经历，我也很坦诚分享我的经历，我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被这些东西困扰，这些包括色情，包括这种现在这种电子物品对孩子们的这种捆绑，还有各种各样包括毒品，各种这个世界生发出各种各样对我们生命中间的捆绑，以至于我们陷在罪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那个事情是来来回回的，我们借着每一次好像悔改在神面前了，可是后来出现一个情形我们又被陷进去了，那我们怎么做？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啊，你要为自己祷告啊，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是的，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这是一部分。因为对抗这所有的这些诱试探诱惑这些捆绑，我们都不能用人所有的一个毅力，我觉得我很有毅力，我很能坚持，我告诉自己说不要看，不要做，不要去追随这些东西，然后就可以胜过了。我们人是极其脆弱的，我们在罪的权势之前我们是极其软弱，没有办法。我们是要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是什么呢？除了上帝加给我们力量，上帝也会给我们智慧，他会引导我们说怎么样从这些试探，这些诱惑，这些罪的捆绑里面脱离出来。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可以来依靠神。那第二个试验是什么？一个人活在光，行在光明中间，不是行在黑暗之中的第二个试验是什么？就是你是否遵行神的命令。那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是从第二章的第三节啊。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段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遵行上帝诫命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口头上的我知道这个上帝的话语了，哦，我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上帝的命令一定是有行动的，你一定要去照主所行的去行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确会有这样一种倾向，我们很喜欢查经，我们很喜欢各种各样的训练的课程，我们甚至也花很多的时间上网去听去看各种各样的分享和讲道。那我今天告诉弟兄姐妹们，我告诉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一句话说，你们听的和看的已经足够多了，你们但凡能够把你们听的和看的有一半能够遵行出来，你们的生命就不会跟今天一样。所以我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们说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不是一个口号，那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标准，而是踏踏实实的每一天，你在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今天你说你早上灵修了，你看到一节上帝的话语，那这句话语能不能够在你今天整天的生活里面去应用，或者在你未来的这一周里面去应用。我当我们听到我们聚会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听到有感动的时候，这个感动能不能够在我们未来的这一周里面应用，遵行行出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期望。你如果是一个行在光明中间的人，你一定会知道说我需要去活出来我所听见的这些话，你不会把这两者切割，你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看反正我讲我已经听了那么多了，我也很会讲，每次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口沫横飞，我可以口若悬河讲很多很多，让大家都觉得说哇你讲的太有亮光了，你讲的太好了，讲的太棒了。可是这些道理对你的生命到底有多少的改变？你有遵行，你有行出来多少？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面临的一个挑战啊！我们不要做一个舌头上的基督徒，我们很会讲，可是没有办法行。当然这个怎么做啊？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呀，这个遵行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太难了。那我还是告诉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秘诀，最简单的就是祷告。你把你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放在祷告里面，你说主啊，今天我要去爱我的邻舍，可是这个邻舍是实在是不可爱， 甚至他很多事情跟我敌对，我该怎么办？主啊，你帮助我，你在祷告里面将这个真理，这个话语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反复的祷告，反复的求问，求神教导你，求神引导你。圣灵会引导，圣灵会赐下智慧，圣灵也会给你感动，圣灵甚至会做事在你的心里面，在对方的心里面。祷告中间真实的去经历你如何去遵行圣灵的话语，这是第二个测试。一个人行在光明之中，第一个是你如何看待罪，第二个是你如何去遵行上帝的话语，第三个测试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这段经文里面，从第二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是否爱弟兄，或者叫做是否彼此相爱。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想说，哎，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做得很好了，我经常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哪一家有事情了我都会去帮个忙，或者说我逢年过节我都会跟大家有一个聚集啊，我们大家一起去，我们会开放家庭让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互送礼物，然后你看我们弟兄姐妹的情谊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有任何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帮助我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是，但是这不是全部。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把和弟兄姐妹建立这种个人的这种交谊当做了在圣经里面所要求的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中间的彼此相爱，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情感上，或者一个人情世故，或者是一个关系上的一种连接，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在属灵方面的一个连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借着有共同的生命，你们的一个连接，因此而发出来一个对方的一个关心，一个真正的是在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他们生命的需要。所以我就回到刚才我谈到的一个主题，如果你真正的关心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看见他明明是陷在一个属灵的错误里面，你还说哎呀，反正他跟上帝去交账，反正我也不要去讲，因为我一讲我就跟他之间撕破脸了嘛，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嘛，我们之间就好像就见了面就不自然了嘛，哎呀我不用讲，我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哎呀我就为他祷告好了，那上帝会感动他，然后有一天他自己如果 他做不好，那是 他自己跟神的事情。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态度吗？我相信这不是。大家如果去读加勒太书第六章第二节，他说加勒太书第六章那里，他除了讲说你自己要担自己的担子的同时，他还说了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彼此去担当对方的重担。而在这节经文的前后，他都讲到一个人如果是被罪所迷惑，他陷在一个软弱里面，你应该去挽回他。所以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们如果要真的去爱你的弟兄的话，不是恨你的弟兄，你是需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公开的坦诚的去和弟兄姐妹去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都交流出来。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隔阂，我们应该非常的坦率的去交流，我今天对你这件事做的不满，我对那件事情我有想法，我们应该很非常公开坦诚的去交流，而且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是真的希望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丰盛，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在他们的生活也好，服侍也好，都能够蒙上帝的喜悦。尤其是如果你发现有的人陷在罪里面，你更应该在神面前祷告。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你看见一件事情就冲出去说，我们每一件事情，我还是回到这个点上，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祷告，求圣灵来引导你该怎么样去面对。当圣灵在里面去引导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同的果效。我在王明道的那个又四十年的书里面看到一个见证啊，他说有一个姐妹呢，当时在国内就是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发现有一个传道人，就是那个传道人，是原先是在 怎么讲，就是1950年那时候，其实他是那个传道人，他跟王明道其实原先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就是那个时候政府是用三自教会想要把整个的教会就是全部纳入这个政府的管制之下，但是王明道和其他当时的一些牧者他们就非常坚决地站出来说，我们教会我们是以神作为耶稣神作为我们的敬拜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头，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不能够服就是在任何的政府的这种管辖之下，所以当时王明道和那群牧者他们是非常坚定的这样一个立场，那包括这一位牧者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一种立场，那他甚至为了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也被关在监狱里面，被送去劳改，但是等他从劳改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的窘迫，那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个当时的北京的这个三字这个协会呢，就用他哥哥啊间接的把这个三字教会的钱就送到他的手上去帮补他的生活，当然可能一开始他哥哥说哎是我来帮补你，他当时就根本没有警觉啊，他就这件事情也就接受了，可是等后来三字协会就直接来找他说，那这些钱都是我们给你哥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退后了，他说哎呀，那既然已经收了别人的钱，既然都已经用了怎么办呢，那我就接受吧，然后他就出来去帮三字去说话。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不知道怎么劝诫他，因为他是一个牧者，而且在当时的那个教会的那个里面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个姐妹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我怎么去劝解他。那终于有一个机会，他和另外一个姐妹两个人鼓足勇气就去找这个牧者谈。那他们谈了很长时间，那这个姐妹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解啊，那他也是心里面一直在祷告，然后最后他在临走之前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就是来做巴兰的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听不懂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巴兰是一个先知，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上帝就让这个驴开口来责备他啊。那今天这个姐妹其实用这句话也就是告诉那个牧者说，我今天就是来做巴兰的驴，你是上帝的先知，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我是来提醒你的。那但这个牧者呢当时就硬着心非常的就是不屑，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有资格来责备我，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重话，他说如果是我得罪了神，我就愿意你所说的这些刑罚临到我身上。结果很快在不久在几个礼拜之内这个牧者就非常离奇的死去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们去劝诫的时候是有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的。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是爱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弟兄姐妹陷在罪里面陷在错谬里面，我们应该用爱心去挽回他们，而不是去用爱心去纵容他们，爱心去抹平所有的这些都好像不存在，都好像没事，没事的，没关系的。我昨天还在跟我太太在分享，我说如果说上帝的爱是这样的一种爱，说啊，你们去犯罪吧，没有关系，反正最终有一天你们都可以上天堂，我都有办法抹平你们所有的罪。如果上帝的爱是这样的一个爱，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他就不需要去付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惨痛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们，三个试验，你是否行在光明之中？求神光照我们。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凡是里面是真正有重生得救的生命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经历过这样的试验而能够站立得住。但是我很担心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已经做基督徒很长时间了，你们也听了很多的道理了，可是你们里面似乎没有这样的生命，我很为你们担心和惧怕。所以求神今天借着这些信息这一篇教导，是否能够提醒你们在神面前去祷告再去反省， 若是真的有在得罪神的地方，或者你真的在遵行上帝的命令方面没有做的有问题的地方，或者你真的里面对弟兄并不是一个发自神的那样的一种爱，我希望你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悔改在神面前，真实的经历那个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以至于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你不会蒙羞，你不会羞愧。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将你的话语亲自的掰开，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人有智慧。主，你知道这个世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蒙蔽我们，包括我们自身也常常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我们自己的托辞，使我们常常陷在一种悖逆的光景，一种不幸的光景，一种罪的光景里面，我们不自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那是罪，我们也宁可我们再活在这样的一种罪中。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谁都不要去责备别人，谁都不要去指责别人。主啊，求你再来光照我们。我们若是称为是你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相称。我们若是要行在光明中间，我们就要远离黑暗，我们就不要在黑暗中行。主，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甚至责备我们，让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悔改，再一次的回转归向你。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重生的生命，但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退后，我们冷淡。主也借着今天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可以发出光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真正配称为他的儿女，而且在这个黑暗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可以起来为你做那个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